我哋先一齐祈祷。啊，天父，我哋感谢你嘅恩典，藉着马可将有关耶稣嘅福音记载咗落嚟。今日我哋要思想主耶稣嘅死，亦都要思想主耶稣同我哋嘅关系。求圣灵喺我哋中间同工，帮助我哋，叫我哋好好嘅反省我哋同耶稣嘅关系。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上个礼拜日咧，我哋已经喺马可福音第14章睇见祭司长同经学教师系想用阴谋杀害耶稣，但系佢哋由于惧怕群众暴动啊，佢就有等待机会啊，相信咧系出乎佢哋意料之外，机会好快就嚟啦，因为加略人又大。他是耶稣12使徒之一，竟然想出卖耶稣，亲自去见祭司长和经学教师，会替他们做现仔做内奸，一有适合的机会呢就会去通知他们。有了这位使徒做内奸，耶稣和门徒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就带住门徒去客西马尼园祈祷。犹大在那个时候静静地去见祭司长和那些民间的领袖，他们就马上派人跟着犹大一起去逮捕耶稣。逮捕了耶稣之后，就押他去大祭司府审他。最后大祭司问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耶稣基督，是那位该受称重的上帝的儿子呢？耶稣回答，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右边，驾着天上的云光。咁於是乎咧，大祭司就撕裂咗自己衣服，話：我哋再唔需要證人啦，你自己聽到佢講侮辱上帝的話了，你們話應該點辦呢？咁當時嘅人咧，嗰啲領袖咧，都判定耶穌有罪，應該處死。今日咧，我哋就繼續睇耶穌係點樣被奸人所害。15章第一節咧就話俾我哋聽咧，第二天一早，祭司長匆忙地跟長老、經學教師和全議會商議，定好咗佢哋嘅計劃。佢哋將耶穌綁起嚟押走，交俾比拉多。啊，呢度提到長老、經學教師和全議會商議定好佢哋嘅計劃咧，其實我哋知道咧，議會中嗰個猶太人嘅議會裏面咧，係包括唔同派別嘅人。有希律党人啦、撒都该人啦，当然亦都有法利赛人啦。其实佢哋本来咧对圣经同埋政治咧都有唔同嘅意见嘅，但系喺杀害耶稣呢件事上咧，佢哋却要同心合意嚟到将耶稣处死，因为佢哋睇耶稣系一个大罪人，佢哋认为耶稣亵渎上帝、侮辱上帝系罪有应得嘅。但是由于当时犹太人其实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主权，他们是受罗马人的统治，罗马人给他们一点点犹太人治犹太人的权力，不是港人治港，犹人治犹，但是他们是没有权力是执行死人死刑，将人处死。因此咧，佢哋系必须将耶稣带到去罗马官员总督比拉多面前受审。但系按照罗马嘅法律咧，比拉多唔可能由于宗教上嘅原因就判耶稣死刑，尤其是系要判佢被钉十字架而死。因此咧，犹太人咧就要揾一啲罗马法律可以判人死罪嘅罪名嚟到去控告耶稣。於是就控告佢，话佢係自称做犹太人的王。 即是说呢，他是正在密谋要推翻罗马政权。啊，这样呢，按照罗马的刑事法呢，就是可以被钉死。因此呢，在第二节呢，比拉多就用这个的控诉审问耶稣。我们留意到经文告诉我们，其实耶稣被审的时候呢，他对很多的控诉的问题他不回答的，他保持沉默的，唯有对他的身份的问题呢，他就回答了。耶稣说，这个是你说的，这是你说的。这句说话呢，不是否认控诉，而是呢说认同他说的是真相。这个是你说的，你都将真相讲了出来了。耶稣为什么不否认呢？我想耶稣真的想死，他真的想死，他不否认，他是为死而降生在这个世上。比拉多非常诧异，耶稣被人控告的时候呢，竟然能够这么冷静，而不是搏命为自己争辩，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在这里掌控着整个的局面。他知道他是一定会被判死刑，以致他可以完成上帝的救赎计划。其实很明显，耶稣是并没有犯过任何罗马法律是值得比拉多去判他死刑的。但比拉多是什么人呢？比拉多是一位政客，他考虑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怎样判案才对他的官运更为有利。在权衡轻重之后，他就想利用逾越节要放一个囚犯的惯例，来到试图呢让自己可以放走耶稣，又不会得罪犹太人，又群众又不会暴动，一举三得。但是群众呢，他是受了祭司长的煽动，他们是要求放人，但他们不要求放耶稣，他们要求放巴拉巴。巴拉巴这个名字呢的意义呢，就是父亲的儿子。这个名字真的很有深刻含义。天父独特的儿子耶稣基督被判死刑，使到另外一位父亲的儿子得生命，亦都可以寓意为天父的儿子替我们死，使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我相信大概这个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有上帝的安排。比拉多心知肚明的，耶稣是没有犯任何罗马的法律，是应该被判死刑。但他问群众想释放哪一个人给他们的计划呢，就失败了。自己又不是很想下令去杀害耶稣，结果他再问群众，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那个人，我应该怎样处置呢？哇，这个真是又可笑又可耻的问题。他是总督的嘛，他负责判案的嘛，就是问群众应该怎样判案。他身为总督是应该按照法律来到审判的，他最应该做的决定就是放耶稣走咯。他应该运用他审判的权力，认为这个人是无罪，放耶稣走才不会枉法。但他却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怕得罪当时的犹太人发起暴动，使自己的政治前途被毁，于是就去问群众，你们说怎么做了？群众就要求将耶稣钉十字架。 而比拉多呢亦都只好顺从。假如犹大出卖耶稣是有罪呢，其实比拉多亦都同样有参与谋害耶稣的罪。咁究竟比拉多是怎样看耶稣的呢？我相信他看耶稣是一个平民百姓，虽然他认为耶稣没有罪，但耶稣条命和他自己的仕途比起上来呢，耶稣条命就一文不值了。犹太人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虽然明知这件会是冤案，但是无所谓啦，是不是？普通平民百姓而已，二等公民而已，贱命一条，死就死咯，由他死啦，不要引起群众暴动，保住自己的官位是最紧要的。比拉多就是这样看耶稣。然之后呢，去到十五章十六至到二十节，记载了耶稣被罗马士兵戏弄这个场景。我相信呢，即是没有人喜欢被人戏弄或者辱骂。不过人生里面呢，很多时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遭遇，会使我们怀疑上帝的存在，上帝是不是爱我的呢？主耶稣虽然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但是当自己的皮肉受痛苦，又被人当小丑来戏弄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都不会好易过，一定会觉得不好受。但我相信圣经记低这个场景，除了给我们看到主的痛苦、罗马士兵的无聊和弃绝耶稣之外，还要给那些为主受苦的人留下一个榜样。主亦都曾经为过我们受尽了人间的痛苦。这里只是记载了罗马兵丁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其实事实上主耶稣是宇宙的王，是全人类的王。有一天，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得向他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但这位万王之王在被戏弄的时候，却仍然是默不作声地忍受着这些人间的痛苦。那那些兵丁是怎样看耶稣的呢？我相信他们看耶稣是一位死囚，一位可以用来任意玩弄、娱乐又无力还击的死囚。玩完了，玩完之后兵丁才将他拉去钉十字架。在二十一至三十二节这一段经文呢，就记载了很多旧约预言的应验，特别是诗篇二十二篇。为什么罗马兵要找古利奈人西门强迫他替耶稣孭十字架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性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已经被人打到不成人形。在诗篇二十二篇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讲，我不再像一个人，我像一条虫，被人藐视嘲笑。古利奈人西门看耶稣都可能会发生同情怜悯的心情，虽然无端端被人拉了去做苦差，他都可能亲身体验到耶稣所受的冤屈。根据教会历史说，他后来都成为了耶稣的门徒。在罗马时代，衣服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一件衣服都很有价值，故此罗马兵丁连一个死人的衣服他们都不会浪费。他们不如这样，我们抽签看看谁可以拿了耶稣那件衣服。不过这件事呢，记咗落嚟呢，亦都应验咗诗篇二十二章十八节嘅描写。佢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 在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描写耶稣是被那些路经的人辱骂，这些的辱骂呢其实在诗篇二十二章七至八节都有描写的，他说呢看见我的人都讥笑我，对我摇头吐舌，说你倚靠上主，他为什么不来救你？上主若喜欢你，为什么不来帮助你？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位暴徒一起跟他是被钉十字架。诗篇二十二篇呢没有直接提到十字架的，但是呢在二十二篇十六至十七节就好像是描写十字架的情况。他说他们撕裂了我的手脚，手和脚一起撕裂的，我的骨头历历可数。而在十五章三十四至三十七节就描写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不过临死之前呢耶稣大声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很多牧师呢喜欢找一个理由去解释为什么上帝会离弃耶稣的呢，因为耶稣在这里问嘛，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咁呢似乎就係假定咗上帝已经离弃咗耶稣。咁而一般嘅解释呢就话呢耶稣当时呢係担负住世人嘅罪呀，上帝唔能够睇罪人嘅，所以呢佢就离开咗耶稣。但係呢我唔係好同意呢个解释。有三个原因我唔同意呢个解释嘅。第一呢根据我哋认识嘅上帝呢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嘛，那三位一体是不是可以分开的呢？我没有答案，但是呢我估三位一体呢在灵里面呢是不可以分开。耶稣曾经讲过，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如果见到我就是见到上帝的。相反来讲，如果说耶稣死了亦都是他在肉身里面的上帝死了，上帝有没有死？上帝真的死了。我们说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耶稣上帝在肉身死了，暂时和圣父圣灵分开呢反而是有可能的。他是肉身分开。但是上帝天父和他分开呢就我认为可能性低一点。第二个的原因呢，我们假定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可以分开的。但我们从圣经中认识的上帝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无所不在的，他是不是可以暂时离开各国他，不看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景象，自我隐藏起来呢？我估计都不一定。无所不在充满整个宇宙嘛，是不是连上帝可以在地狱里面的一样的。他无所不在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躲得埋的，不看耶稣。第三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牧师说耶稣孭了世人的罪，是以罪人的身份死，但我不同意。耶稣其实不是以罪人的身份死，很相反，耶稣是以义人的身份死的。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讲得好清楚，因为基督也曾一举而竟全功地为罪而死，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把你们带到上帝面前。耶稣就是那个义的，那个义者耶稣，因着他的死，上帝可以赦免我们。义的就是耶稣本身是没有罪，他是由圣灵感孕和精女玛利亚所生的，没有原罪，他本人也没有犯过罪，全世界的人的罪都没有放在他身上，他是以无罪之身而死，以致上帝可以接纳他的死作为一个祭物，使到凡信靠耶稣的人和耶稣联合就可以被上帝算他为义人。咁耶稣点解讲呢句话？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被人打得很凄凉很惨了，也都很难呼吸的，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没有气，没有气讲太多的说话，他只是背了诗篇二十二篇一节，这句说话完全是来自诗篇二十二篇一节，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要鼓励信徒日后要明白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应验了诗篇二十二篇的。他背第一节经文呢，就会提醒人，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就会明白记得整篇诗篇的了。其实有时候呢，如果我们熟悉一些诗句呢，我们讲第一节，你就会整篇诗都记得的。举一个例子，如果呢有人呢忧忧愁愁咁嘅样啊，咁你好关心佢，问下佢啦，做乜今日咁忧闷啊？咁佢啊答你一句：床前明月光。我话俾你听，如果你识唐诗嘅人呢，就知道啦，佢原来有啲乡愁啊，离开家乡好耐啦，见到明月光嘅时候呢，佢就有啲思乡，而唔系话呢，唉，我房呢床前有明月光缠住我，成晚瞓得唔好，唔系咁嘅意思啊。诗篇二十二篇，除了有很多耶稣受死的时候的情景，还有些什么是值得我们知道的呢？就是有关耶稣的死的意义。在诗篇二十二篇结尾的时候，二十七节至三十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愿地上万国牢牢记住上主，归依他；愿万族都敬拜他。上主是王，他统治万国。地上高傲的人都要俯伏在他面前，世世代代的人要侍奉他，一切必死的人都要敬拜他，人人要向后代述说上主的事。还有最后一句，就是说上主拯救了他的子民。诗篇二十二篇有这么多的内容都发生在耶稣被捕和被钉十字架上，而结尾就将他那个受苦的意义讲得很清楚。因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提醒使徒和其他的信徒，有关他的受苦是很有意义的。十五章三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耶稣断气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的人呢，其实不是由于流血过多而死的，因为呢人体里面呢那些血呢有止血功能的，我们陈医生当年研究血的，会告诉我们对不对。耶稣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是流血的，但那些血呢很快会干的，会跟住啲血唔会流㗎啦。被钉十字架致死嘅原因呢，其实係体力透支，佢冇力气，冇力气呼吸，最后係因为气绝身亡。所以三十七节记载话佢断气呢係好啱嘅。一般健康嘅人呢，要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呢，需要大约一两日的时间之后才会死的。但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呢，前后不够六个钟左右就死了。很可能是上帝怜悯他，但更加有可能呢，就是由于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呢，被人鞭打得很犀利，他连孭十字架的力气都没有。不过在最后这三个钟头，三十三节告诉我们，黑暗笼罩大地。这个呢就真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因为呢在逾越节的期间，耶路撒冷地区的天气呢是旱季，好像我们今天这样蓝天白云， 很少是会出现这个黑云笼罩大地的情况。可能由于这个特殊的现象，而导致在39节有一位军官说，这个真是上帝的儿子。而40节就告诉我们，有些妇女从远处观看耶稣。让我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怎样看耶稣。今天的经文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是怎样看耶稣的呢？当时犹太人的领袖看耶稣，判定他是宗教上的罪人，因为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侮辱了上帝。犹大看耶稣呢，就是将他看成是一件可以出卖的商品，为了30块银子就将他卖了。比拉多看耶稣是罗马管辖区里面的普通市民，都不是罗马公民，不是罗马公民，当时来说就是二等公民，普通人，因此他可以顺应民情，杀了他来到保住自己的官位，想都不用想，可以去做的。这件事罗马兵丁怎么看耶稣？死囚而已，戏弄下他娱乐自己，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啦。最后有一位军官，他看见耶稣的死，同埋我相信当时特殊的天象，就认定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不过亦都有一班妇女，他们要站在远处来到看耶稣。今天我们是怎样看耶稣？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我们认定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有没有跟他建立个人化的关系？还是我们只是愿意远远地站在这里看耶稣，来教会不奉献不投入，不愿意尊耶稣为王，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让他带领我们的人生路。现在呢，我跟大家看一个视频的诗歌，这首诗歌呢的题目叫做你是我永远的救主，是我的主。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你们的主，你是怎样看耶稣的？你跟耶稣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果圣灵感动你，我们中间有人要悔改的，就应该悔改。我们一起祈祷。真是天父，今天当我们思想主耶稣为我们写十字架上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时时记得，主为我们死是要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主而活。求圣灵感动我们全心全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